众朋友们，春节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6号星期四，也是农历年29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上任近一个星期来，他下令落实了多项竞选承诺，但是各界都在关注川普是否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川普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哪些措施。另外，日本阿帕酒店同意撤除引发争议的历史书籍，相关争议是否会就此结束呢？今晚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就在中国民众欢喜迎接春节时，中国的北部地区再次遭遇了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可描述它反映的又是中国当权者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下达了在美墨边界建立隔离墙以及加强非法移民执法的命令之后，他还计划要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他同时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来安置难民。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不过后来把禁令改为针对那些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国家。川普总统还重申了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的主张，也就是把逃离叙利亚一些地区的难民安置在这些安全区，而不是让他们到国外避难。奥巴马总统曾经以行政命令形式允许非法移民的孩子继续留在美国，这些孩子是在未成年时由父母带到美国，在美国长大上学。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将在今后几个星期公布针对这些被称为梦想者的非法移民子女的相关政策。中国奥委会在星期四说，亚洲冬季运动会组委会已经正式的复函中国奥委会，表示日本阿帕酒店将会从酒店客房、大堂以及前台撤出所有涉及否认南京大屠杀内容的书籍。中国奥委会此前曾经向日本奥委会提出交涉，同时致函亚奥理会要求撤书。那么放置有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内容书籍的日本阿帕酒店集团曾经表示，如果冬季亚运会的组委会正式提出要求，他们会考虑从亚运村使用的阿帕酒店里撤下有关书籍。韩国的体育会也在星期三表示，他们也收到了札幌组委会的回复，表示将会移除相关的书籍。那么稍后有关日本阿帕酒店的相关争议以及最新进展，我们还会有来自日本东京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再来聚焦美国总统川普，我们刚刚提到他上台即将要满一个星期了，他在竞选期间呢就曾经宣称就职的第一天就要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而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这个星期敦促了川普总统要实现这项竞选诺言，川普政府将会如何回应呢？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夏明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夏教授您好。
耶、yeah, 你好。
是夏教授，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等待这项竞选承诺是不是会可能实现，那么川普总统到现在为止是还没有宣布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您认为川普政府是不是对此犹豫了呢？如果说要宣布中国作为货币操纵国，美国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对，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不是川普犹豫了，应该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也提到，那么他要跟他的那个财长了，那么协调商量这个事情，要听取财长的意见。那么现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他是财长了，就穆努钦了，那么现在还在那个听证那个过程中。那么而就是参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少数党那个少数党的领袖了，就是舒默了。那么他呢，那个也是主要那个在目前在管理整个就是那个听证程序。那么所以呢，现在听证呢，就是好像会出现一个拖延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民主党现在能够对川普呢表达他的不满的唯一的现在一个手段呢，就是把听证拖延，那么让那个就是川普呢那个很难呢把他内阁呢那么一步到位。 那么所以现在川普的内阁呢，他的财长还没有到位，所以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第二个呢，就说如果那个川普呢，他想那个实行他的这个承诺，那么他如果要跟财长那个讨论的话呢，那么目前呢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他的财长本身就是那个我们知道是 Goldman Sachs 高盛公司的那个主管了，那么所以他呢应该都说对那个金融呢这方面非常清楚，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会让川普的竞选路演呢变得更加复杂。
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民主党啊，在这个因为他们在审议的过程，所以现在川普的财长人选还没有到位，所以在这一方面如果要采取措施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是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舒默来要求川普总统兑现这项承诺，所以有很多人说民主党方面为何要这样的要求川普总统，那么是不是在给他施加压力？另外呢，我们也提到很多人都在担心美中的贸易战是否会开打，如果说真的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接下来是不是真的就要开始展开对中国的商品进行45%的高的惩罚性关税，国会会批准吗？您的看法？
对，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那么也是舒默了对川普的这样的一军，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在给财长这个听那个就是任命了听证了，那么施加某种压力，那么想让这个就财长呢有明确的表态，那么他是不是跟就是总统那个川普呢是一致的，那么就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了，对中国的那么一系列的干预，就是那个经济了，那么对美国造成的伤害了，那么会有强硬的立场，那我觉得这也是舒默那个就是需要那个知道的。那么当然这里边呢，作为从纽约当选的参议员，那么舒默呢他有他的那个利益所在，因为呢就说中国目前呢管制外汇的各种进进出出，那么对美国的出口商包括投资者，包括他们要汇兑他们的那个收益了，那么从中国了，那么要回到那个美国了，那么现在都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因为中国加紧了对外汇的管制，那么许多的就是进口了、出口了、投资了，包括涉及在美国来美国来投资的、移民的、购房的、留学的、消费的等等，而且纽约又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可能呢都目前呢遭遇到了很多的就是阻碍，那么这和中国的那个加紧的那个外汇管制呢应该有关，那么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纽约的那个参议员呢，那么我觉得舒默他的那个当然目的呢是那个多重的，那么即使就说如果那个川普那个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那么什么事情会发生？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程序呢，那么他如果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话呢，那么他有一年的这么一个就是观察期，那么就这种观察期的话呢，那么就会带来很多的互动，那么如果就是中美他们要发生什么贸易战呢、那个经济制裁了等等呢，那么也会在就是这个观察期那么过了以后，那么如果美国认定了中国呢即使被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中国呢毫无改进的话呢，那么恐怕就会引发那个贸易战。而至于会发生什么，因为川普呢现在他的那个政策呢非常不确定，而且川普呢现在呢有一种就是拎着大锤了，那么就是去那个解决各种手术问题，那么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呢他会那个把哪把大锤呢拎起来，那么他常说的就是说给就是进到美国的这些货物呢征收45%的关税，那么恐怕呢他就会有选择性的那么针对哪些产品呢那么征收高额关税，恐怕这是他的主要的那个手段。
是，夏教授，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说真的川普政府把中国宣布为货币操纵国，这是否会有利于真的会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吗？您的看法？
对，那么中国呢现在它那个当然货币操纵呢它带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那么它的那个货币操纵因为是很多程度是紧盯美国的，那么跟美国呢形成一种那个永远的不变的这么一个差距，那么所以使得美国的很多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尤其出口政策了，那么当然会受到消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中国呢现在呢在全球呢就是它的货币呢想那个进行那个国际化，而中国目前的货币的发行量呢成了天量，那么尤其我们看到中国的就是那个货币的广义货币了，就 M2 了，跟那个就是国民经济的这个比例了，那么今天呢已经达到了200%多，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只有50%-60%左右，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出中国呢那个通过那个滥发货币了，那么同时呢又通过维持汇率了，那么来保持它的货币不断的贬值，同时呢又跟美国呢保持一个人为的固定的距离，那么这当然对美国的经济来说当然形成某种那个伤害，那么所以如果美国能够让中国呢就说制止就是那个完全的就是把汇率了 那么固定资本呢完全控制，那么这样的话呢，恐怕呢会加强就是资本的这些流动了，那么可能会对美国呢，那么经济呢当然产生很多的好处，因为美国那么毕竟是无论从资本投资还是从资本进入了，那么当然美国都希望资本呢能够自由流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夏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继续，我们再把焦点转向日本。刚刚我们报道了，日本阿帕酒店已经同意要撤除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书籍，是否表示相关争议就会因此而落幕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要从2月1号开始先后访问日本与韩国。马蒂斯此行会商讨哪些议题呢？日本方面对他的到访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的新国防部长马蒂斯，他把日本还有韩国作为上任后出访的首要几站，日本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今天日本媒体报道说呢，26号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对马蒂斯把日本韩国作为出访的首选地表示欢迎。他透露说呢，马蒂斯有可能在2月3号和4号访问日本。稻田还表示，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是显示出美国新政权对亚太地区的高度关注。他期待马蒂斯的这次访问日本，双方能够坦诚地交换意见，强化并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另外，日本媒体也普遍关注这次马蒂斯访问日本，认为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凸显重视亚洲盟国，同时也是为了牵制中国与朝鲜，另外也有意试探日本的对美政策、外交政策。日本的时事社报道25号报道说，这次马蒂斯访问日本的焦点之一，日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美国新政权是否能够再次明确承诺对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拥有防卫义务。
嗯，
另外，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呢，在报道中提出，日本政府内部担心川普政权把日美的所有课题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川普的这种交易外交会给日美安保同盟体制呢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而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显示出美国新政权已经启动了对日战略，而日本还没有摸清这个底细。日本呢希望通过这次接近走现实主义路线的马蒂斯呢来向川普政权传递日本政府的一些想法。另外，日本经济新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的目的之一是要表明在新政权内主导对日政策的地位，同时呢他也是想借这次访问日本向川普以及他的亲信强调同盟关系符合美国国家的利益。另外，日本媒体还报道说，今天传出一条消息说，日美两国政府正在协调，2月10号将在华盛顿举行川普安倍首次日美首脑会谈。宇文，
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场新的双方的首脑会谈呢。不过最后我们大约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想请小玉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到了日本阿帕酒店的事件有了新的动向，这是否意味着问题将会得到缓解呢？小玉。
是的，我简单的报道讲一下这个新的动向。日本媒体报道说，预定2月在日本札幌举行的冬季亚运会的组委会今天26号向阿帕酒店等所有运动员将要入住的酒店代理店发出了一个邮件，要求这些代理店遵循体育理念，防止发生偏见和歧视的行为。而组委会的这个行为被视为是针对阿帕酒店在客房内放置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而引发的这场风波。虽然没有明确表示， 而阿帕酒店呢也表示，如果组委会提出要求，他们将撤除这些书籍。不过现在问题是，阿帕酒店表明要同意撤掉书籍的范围是只是札幌酒店的这个亚运会的这部分的酒店，还是他在日本的所有酒店？同时中国和韩国对阿帕酒店的这个抵制呢现在还是很强烈的，今后的事态发展呢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观测，才能够知道这一风波是否能够平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在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下议院国家杜马接受质询的时候，表达了俄罗斯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不过他也强调，要让俄美关系重新恢复正常，需要很多时间，还要完成不少艰巨的工作。那么为了要让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可以再次步入健康轨道，普京总统也表示呢，俄罗斯将会完成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我们下面来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的特约记者白桦来我们谈一谈俄美关系的前景，还有拉夫罗夫这句话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你好。
是白桦，很多人说川普政府就职以后，在俄罗斯方面有很多的这个乐观的看法，觉得两国关系会转暖，那么到底莫斯科与华盛顿有多大可能会重新的来密切双边的关系呢？
对，可以说呢，俄罗斯现在这个各界呢，经济阶层啊，从上到下呢，可以说是这个迫不及待的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那么呢，俄罗斯最近两年呢，被这个西方制裁，陷入这个孤立的处境。那么呢，俄罗斯被迫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在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当中呢，俄罗斯也被迫看这个中国的脸色形势。另外呢，俄罗斯也没有从那个中国呢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说呢，现在俄罗斯这个各界呢对目前俄罗斯这种处境呢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不满意这样呢，川普执政之后呢，就为这个俄罗斯同这个美国改善关系呢提供了一次这个非常好的机会。另外呢，川普在竞选期间呢也这个多次强调他想同俄罗斯改善关系，也表示出对普京的好感。那么普京呢也投桃报李，也对这个川普呢说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好话。所以说可以预测呢，现在普京正在认真的这个做功课，为他这个第一次呢同川普的会晤呢做准备。那么普京呢，他这个受到这个科格博的这个训练，他知道如何这个讨人喜欢，因为只有这个同这个人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呢，这样才可以套情报。所以说呢，普京同这一些大国的领袖也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私人关系的这种先例，比方说同这个意大利的前总理贝尔鲁斯科尼，同这个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甚至同这个小布什的私人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这个很多分析人士也预测呢，也不排除普京同川普呢这个建立好的私人关系的这种可能。
嗯，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即使普京同川普能建立很好的私人关系呢，俄美之间的这个许多问题呢，这个分歧根深蒂固，所以说呢也很难来改变。那么拉夫罗夫在昨天在国家杜马呢，他也表示说的，他就说俄罗斯呢对俄美关系呢并不存在幻想，也不天真。今年呢，俄罗斯正在准备这个明年的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俄罗斯对美国关系呢，传统上一直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共和党执政期间呢，那么许多苏美和俄美之间重要协议呢，都是在共和党执政期间这个达成的。所以说克里姆林宫传统认为同共和党合作呢，能这个结果能比较好，而不像民主党那样呢这个过多的关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内部事务。所以说呢，这个川普执政而不是对克林顿执政呢，为这克林顿宫呢可以这个松一口气。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很多俄罗斯的这个美国问题专家认为呢，正是在里根政府执政的时代呢，提出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计划，那么拖垮苏联，打赢了这个冷战。那么川普呢也提出这个重新这个提振这个美国的军备，特别是 改更新这个美国的核武器。那么如果美国大幅度更新的核武器呢，那么俄美之间的这种这个核武力量的平衡呢就会被打破。那么俄罗斯呢也被迫投入更多的国力和这个经济实力、经济力量呢来改善自己的这个核武器。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势必要触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根本利益。另外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即使普京同这个川普能建立很好的私人关系呢，那么俄美两国之间这个官僚阶层呢也存在着非常大的阻力，就是双方之间的这种不信任的猜疑也非常非常大。
嗯哼，
最有可能的一种方式，一种可能的方向，就是说俄美之间这种转入全面对抗这种趋势呢会得到这个扭转，关系进一步这个恶化这种趋势呢会得到扭转。但是双方至于说这关系能改善到何种程度呢，还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还有待观察。
好的，除了这个美俄未来关系的发展还存在观察之外，也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中国过去在与俄罗斯发展的良好关系会不会因为这项发展而受到一些冲击？不过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来看到农历今年即将要来临了，中国的北部地区却再度被严重的雾霾所笼罩。许多的气象预报平台改用不可描述来形容雾霾，这是为什么呢？不可描述的现象又是如何揭示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Je comprends un peu le chinois, et donc ta ti ta li.
Bonne année, qui wei nan chun.
Ya sa mo ba re ko ta ti ta li.
Kula amo tum bhe ta ti ta li.
Happy Chinese New Year, qi shao lu li.
Ya sa mo ba re, qi wei nan chun.
Ma ko re ko to e ko re sha.
Nam so be om nya ga om mu cha.
Ta ti ta li.
Umwaka mwiza wa Shinwa,
Tati Tali.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thiên sử là chi,
xua tay trăm mây, chính trị tổ lì.
Selamat tahun baru, sen si ya suan, bong si fa chai.
Công hệ phá trời, chúc mọi người gây yên, đại hoàng.
Một mưu lai, sen si mia suan,
xa linh nguyên tâm kỳ đô sve,
chính trị tổ lì.
Selamat tahun baru,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Tati Tali.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吉祥如意
新年好，我是宁馨，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大吉大利。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的网络上呢，最近流传国家气象局发给各气象机构的信函，下令从1月18号开始停止雾霾的实况预报、预警等服务，禁止使用霾、雾霾等字眼。一些气象机构呢，只能改用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来称呼。而无独有偶的，由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轼题字的一家餐馆，近日呢也被摘掉了宪政面馆的招牌。近年来，在中国网络上被屏蔽的还有赵家人、茉莉花等数万个敏感词。人民群众普遍使用的词汇，怎么就成了阿 Q 头上的赖疮疤呢？皇帝身上的新衣裳呢？那么中共当局极力要禁止这些词汇的使用，它反映的又是当权者怎样的一种心态？它又是如何揭示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英国作家奥威尔《思想可以败坏语言》的这项说法是否正在中国应验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网络时评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给大家拜个早年。
是，新年好，新年快乐。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 Skype， 因为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请两位嘉宾是通过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二位呢，将会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旅居德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常平先生。不知道常平先生现在回到线上了吗？常平先生您好。
您好。
哎，您好，欢迎您，新年好。
大家好。
新年好，感谢您参与美国之音节目啊。那么我们也同样的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551， 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长平先生，雾霾成了一个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描述一下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首先很感谢你们讨论这个话题。我一直很关心这个言论和政治的关系，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一个月前我在加拿大获得一个言论自由奖，我的演讲主题就是言说是一切的开端，言论即是自由本身。
嗯，
就是说按我这个观点，那我来回答几个问题。如果不能直接这个谈论雾霾问题，如果要把它说成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它本身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我知道在这种限制的情况下，中国网民发挥了很多智慧，有很多创造性的表述，比如说这个8×8=64，这个5月35号就是64。但是如果一方面我很赞赏这样的智慧，有比没有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为此感到自得，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屈辱。就是有一天我们直接谈论雾霾，我们可能解决雾霾的问题；有一天我们可以直接谈论60，我们就可以解决60的问题。
是，我们也知道当局一再的强调要这个管控雾霾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连雾霾都没有办法谈，也有很多网友说，那还怎么样来管控这个现象呢？我想继续请温云超先生，因为您经常在关注在中国的网络上、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展和活动。这个不可描述的这个名词一出炉之后，可以说引发了很多中国网友的跟帖。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您的观察，还有您对于雾霾到现在演变成为一个不可描述的一个名词，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新浪微博天气预报这个微博账号发布这个不可描述的这个天气状况的时候，当然一开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账号的来由，下意识的认为这可能是国家气象系统、中国气象系统的一个账号，认为官方打架。那一方面就是说这个雾霾不能被直接说到的时候，大家感到这种悲凉，但另一方面大家觉得神仙打架，普通老百姓可能也有戏看，大家可能多数是抱着这种心态在四处传播。至于这种不可描述这四个字引发的更深层的焦虑或者是悲伤，我想其实在网上，在起码在中文网络上并不容易被观察得到。但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例如气象部门、环保部门，当然这是官方后来给出的一个解释，说他们为了不让这些预报数字雾霾的指数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要求气象部门不要预报，统一由环保部门来预报。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雾霾作为一种客观的天气现象的话，如果按照十天前气象总局他们发布的通知，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怪异的现象。例如他说，如果出现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情况，可以根据相对湿度按照雾开展预报预警工作。但事实上现实他们这次我也查了一下，最近这些天的北方地区，特别是在西安附近的这种严重雾霾的天气，天气部门有没有预报这些东西呢？事实上没有。他们在措施当中有时候会用一些能见度不足多少，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把霾说成雾，因为雾的话作为一种水蒸气，太阳一晒就没了，但是霾的话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扩散的，所以我们就出现一些很怪异的现象，明天可以观察得到。
嗯哼，是，过去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谈到雾与霾的不同，但是呢我们现在注意到，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消息传出以后，确确实实在中国国家气象局的官方网站上，或许我们的导播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切换到中国国家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在右上角的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确确实实现在开始你已经看不到有关于霾的这个预警了。所以对很多中国民众来讲，其实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今天的空气质量如何，霾是轻度还是重度，霾的警戒级数是什么，但是现在完全没有相关的信息。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也有社交媒体的人说，把雾霾就因此归类为是被官方认定的敏感词，是一种误读。他们认为这个官方其实只是为了要让气象与环保部门未来能够统一口径来做一个预警系统，所以才会暂时的 把雾霾这样的字眼拿下。那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长平先生，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合理吗？我们是不是错误解读了当局把雾霾列为敏感词了呢？
这个言论不是为了统一言论，就是如果真的有不一样的说法，那更应该这个增加它的透明度。因为实际上在这之前，在美国大使馆做这个预报之前是没有这个雾霾这样一个说法的啊。这个是它让大家，因为雾和霾是正你刚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很可能指向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如果两个部门有不一样的说法，这完全不是他们要禁止这个言论的这个理由。恰好是如果真有不一样的说法，那恰好是应该让它呈现出来。
是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谈到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啊，然后再来谈谈这个所谓不可描述或者是中国官方的敏感词这样的一种打压的情况，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们在等候想要发言了，我们就先来听听观众朋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我们的嘉宾，或者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这个所谓的不可描述的现象您的看法如何。这一位呢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所在的这个保定市啊，最近呢，我待的这个地方增加了很多人在洒水。我问他们什么原因，他们说呢，就在这儿装了一个雾霾的测量仪。这个他改测量仪不好改，并且有人改呢，后来被什么北京的中央的查出来了。
嗯哼。
他干嘛呢？他在测量仪周围他洒水。
洒水啊！
今天呢，保定市区达到了500左右。
嗯，
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今天下午呢，我与一位70多岁的一位老者聊天儿，他说根本就没人管，管不了，不让生煤油炉，不让生这个煤，是烧煤，家家在烧啊，那养猪的他得烧啊，是吧？这个养羊的也得烧啊。都在烧，炼油的都是晚上生产，白天呢，没事儿，晚上生产，后半夜生产，没人查。
好的，
是吧？那都送着钱呢。现在这些当官的，市委书记也好，县委书记也好，他们怎么想？他们也是当一天官，不定什么时候早晨起来就被叫走了，叫走就回不来了。他们现在过得比老百姓那个日子要难得多。
好的，谢谢您。
谢谢
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广东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那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种事情其实有互联网那天中国就一直有了。我10年前有一个网站，然后呢经常三天两头被那个网监封，然后那个而且什么原因他不告诉你，他说你有这个敏感词，然后什么原因自己查，然后我们就到处猜，然后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那个托管方就是打个电话，我说你要不让那个网监给我一个敏感词汇表，
是，
让我自己导进去，有这个技术手段的。然后问了两天，那个托管方真的很负责，他就问了两天，然后回复说没有这些东西，你自己想，你自己猜去吧，就这个事儿。
是，好，谢谢您，广东的梁先生。或许我们有观众朋友现在也在我们的荧幕上看到了，我们制作了一个图表，简单的一个图表，就是把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啊，很多的被中国官方视为敏感词，那么在网站上，或许有观众朋友或者有一些刚刚我们的长平先生提到了很有智慧的网民呢，选了一些替换的词，我们就来看看。刚刚长平先生也提到64，有的人就把它称为是5月35日。那么自由呢，就干脆取下了头上的那一点，成了慕田。那么游行呢，替换词成了散步。国宝成了国家的宝物的国宝。那么警察如果上门抓人，变成了查水表。而北京成了帝都，中国成了你国，中共权贵大家都知道成了赵家人。所以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那么当然稍后或许我们两位嘉宾可能还有更多的名词要来提供给我们，不过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浙江的庄先生，然后我们交由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他可能原因不可描述的话，他可能就是问了雾霾影响到他这个正三场了吧。我其他再尝一下啊，我觉得他应该禁的话，应该禁把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把禁掉，因为中国人这么多年是吧，统治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了这么多年， 这个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很简单很明了的告诉中国人民，是吧？还是一个不可描述的现象，他一整套的东西都是稀里糊涂的，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绑被这个东西绑架了这么多年，糊弄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共产党也应该解释一下，你这个主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的，谢谢。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或许我们两位嘉宾稍后可以描述一下。不过在请两位嘉宾答复之前，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呢，在中国的温州有一家面馆，一家餐厅叫宪政面馆，那么它的这个题字呢，还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人啊毛于士先生题的字。那么最近呢，当地的这个公安人员呢，要求面馆的老板把这个招牌给拆了。结果呢，在去年的时候，老板因为拒绝拆下这个招牌，遭到了当局的批捕。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呢，被判了缓刑。他的罪名是什么呢？是妨害公务。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温云超先生，您认为这家面馆的老板他到底触犯当局的是什么东西？真的是所谓的妨害公务吗？那么宪政民主看来确确实实也成了中国当局的敏感词汇了，是吗？
我想当然就是说，如果回顾一下这个案件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局当时是要拆他宪政面馆这个招牌，才导致了现场的冲突，并且陈宗尧父子也是当时被行政处罚，只是因为后来他们在 G20 期间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当局阻拦未果，然后强行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现在这次判刑不过是一个走过场式的判刑。但是我们感兴趣的，为什么宪政会是敏感词？香港的钱刚先生，香港大学钱刚先生，他曾经用四色的色谱来分析中国的词，例如深红色、淡红色、淡蓝色和深蓝色，他们就发现就是说，原来宪政是一个中性的词。一直到在江湖的时代，这个词义都比较中性，官方偶尔还会用。但是在2013年之后，这些浅蓝色的词义通通被赶入了深蓝色，就再也不能用了。包括最近开始出现的，就2013年、2014年开始批评宪政，包括最近周强直接就出来发表有关的批判性的言论。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官方，在他整个言论逐渐收紧或者是更加收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大家普遍使用的词就会被列入敏感词，那你哪怕把它放在招牌上可能也会受到官方的干预。这就是一个这个宪政面馆背后的一个因素。
嗯哼，长平先生，我在这里呢要念一段啊，您这个在几年前2014年的时候，在国外一场演讲会上，您特别提到在中国这个语言受到当局的这个管制和钳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您当时说的呢，您说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要告诉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只要你们不碰政治敏感话题，专心做好科研，画好画，写好小说就可以了。为什么专业成就会和西方社会差距这么大呢？中国政府不明白的是，人的思想和想象力是一个整体，政治上被压制，也就意味着所有方面都不自由。一个花瓣中毒枯萎了，整个花朵都将死去。长平先生跟我们谈谈，从刚刚我们到现在谈到了，不管是雾霾，不管是宪政、民主、人权、自由，这些种种都被当局列为这样的一种敏感词汇，不允许说，不允许谈。它反映的是当局当权者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或者现在中国的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氛围呢？
是的，不光是中国政府不明白，很多中国民众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以为只要我不碰政治敏感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做。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人的创造性这个自由度它是一个整体，在别的在政治方面受到限制，其他方面的创造力也会受到限制，这是中国的现实已经这个证明的一个事实，但是没有被很多人意识到。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比如说宪政面馆，宪政两个字实际上这个在官方的语言中是可以说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上台之后的所谓四中全会还是一宪治国，这个习近平可以讲，习近平甚至是这个几天前还在达沃斯论坛讲这个讲要拥抱全球化，这个不要把关在黑屋子，那样这个看似躲过了这个风吹雨打，实际上呢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但是回过头来中国就在这个所谓的管理VPN 的问题，它这个有些词语啊，这官方可以随便说啊，不要把自己关在黑屋子，宪政就成了，这是人们的基本权利，人们的基本权利成了官方的特权，成了某些人的特权，它本身就是 就是问题。这个，所以我说，这老百姓的智慧是很多的，中国人民是很智慧的，但是人类本着我们用的智慧有很多，这个微观到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宏观到整个宇宙空间都有待我们去发挥我们的智慧，但是中国人长期的智慧就用在这些方面，太浪费了。
嗯，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问题。
是，文先生您说。
就是其实在官方不愿意用的一些词销，包括像刚才提到的雾霾宪政和民主，其实官方对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例如民主这个字，官方和民间他都回避不了，所以官方他就会采用一种替换内核的方式，例如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他把它民主的真正的内核全部替换。那像宪政就官方可以用，民间不能用。至于雾霾，那官方是不希望，官方和民间都不希望他用，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雾霾很有可能引起全国普遍性的这种民众的愤怒，跟那种通胀这一类。当局现在当前就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每年有数十万起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这种同步信号会导致他政权的一个崩溃。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几位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呢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在毛邓还有江湖时代，共产党执政还能做到头疼一头一头，脚疼一脚，但现在呢，却只能选择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这表明了中共治理能力的下降和政权的衰败。那我就想先请教长平先生，那么确确实实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意识形态的掌控，对于言论自由的掌控，似乎要更胜于前任几位领导人，您的看法呢？
嗯，是的，首先我要确认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更加糟糕。其次呢，我想说，很多人喜欢切割，就是这是习近平时代，那是邓小平时代，那是毛泽东时代。我想说，从中共建制以来，很多方面是延续的，在打压言论自由方面，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它有它的延续性。即使在这个邓小平时代、江湖时代，其实那个维稳体制一直是在这个建构，然后在运转，而且它运转到现在是必然是它像螺丝一样，必然是会越扭越紧。它的确跟某领导人的具体的一个领导人的性格个性是有关系的。习近平他的个性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换到另外一个人，如果这个机制不改变，他也会越变越紧。
嗯哼，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对于当局来讲，就是说，他对内审查、对外封锁这两者必须得同步配合，才能够做好这方面的控制。我想这个当下就是说，他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观察到，就是说他简单粗暴化。一个方面当然毫无疑问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气氛尖锐，那在言论方面可以看到官民两个舆论场是撕裂的非常之厉害，民间基本上可以很快速的把官方话语解构，那对于官方来讲，不让你讲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他说也说不过你，他手头可以控制的平台，他也影响不了你个人之间的一些交往，所以简单化这种或者说是把一些技术问题法律化处理，例如像整肃微博，他根本就不关心你说什么，但是你一说什么，他就直接用判刑类似的手段来控制你的话，对于他们来讲，当然是成本最低的方式，这也是一个统治能力继续被削弱的一个表现吧。
是，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钟先生，看看他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钟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那个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哎，你好，那个我姓朱啊，朱那个朱德的朱啊。
对不起，
那个我就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长平，就是说那个什么，因为我最近看的那个书里面，就是劝学篇的一个书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比如说像那种言论自由啊，或者一些民主啊，一些很尖锐的话题，也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跟中国政府之间呢去说这东西，好像是政府给人民呢、啊、给民众啊所谓的自由啊所谓的民主啊，但是我看那个福泽谕吉写的一个劝学篇，就是说他那里面就是写的都是就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民，就是说民不向学的话，你说这些东西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就假如说中国的民众就都要是那种向学的，就民众都向学一致开化的话， 那你政府之间想骗民众，好像他自己都骗不了，也自己也说不过去。所以的话，民不上学，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一直在说这个中国政府的自由啊，或者言论呐、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种用处，也有不是啊、没有太大的影响。抱歉，我有点紧张哈。所以的话，就是说，我就想就这一点问题的话，我就想问一下长平，就是说，你怎么看？就是说关于这个。像福泽谕吉写的这种，就是那样，民不向学。那你就是说，你说再多东西，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怎么样？就是说能让民众能让民众向学这种情况。这个情况你怎么想呢？
好的，谢谢您，朱先生。我想长平先生都听到了，长平先生，请您答复。
哎，谢朱先生的问题啊。这个我想福泽谕吉他本身是一个这个对这个体制有很多批判的人，所以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本就民众的向学还是或者学能学到什么学习的这个心态和动力，本身他和这个政府的管制是不可切割的，他不存在一个天生的独立的民众。这个好像这个会学习东西，民众是建构的，是塑造的。很多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民众没有学习的机会，也没有学习的动力，所以它是互动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等着政府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和给我们的动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争取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政府的政策持续下去，它必然使得所谓的一些国民劣根性会呈现。这不光是国民的天生性格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是，我想这一点温云超先生也有想法。对，您说。
对，我想这个其实是国内的很多泛自由派人士他们在主张改良和启蒙的时候经常也会主张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认为民间应该通过自我觉醒、学习、启蒙来倒逼专制当局的改良。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放到更长时间的维度的话，当局在宣传上，他在这种原语的规训上，他们是完全占据了所有的平台和资源的优势。所以在大的时间维度，我们是观察不到整个社会有任何向好的可能。也就是说，专制政权是导致整个社会素质和社会溃败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大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想通过劝导民众的自我学习和觉醒，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在整个数十年的这种维度上去观察，也观察不到任何一个阶段出现了这种向好的可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得有清楚的认识，就是说首先得结束专制，才有可能让民众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和觉醒的可能。
是，两位说得很好。我刚刚也想继续就朱先生刚刚所提的问题，就是不是民众应该要通过自己的学习还来了解。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官方对一些敏感词下了禁令，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国家的宣传机器也在不断的传扬他们相关希望传达给民众的，不断的在教育，在为民众做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灌输哦。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己最近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还有不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些都是习近平他说过的。相对来讲，在通过国家宣传机器不断的这样的灌输之下，这些名词、这些言语、这些语言，是不是也在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理解力，还有他们的这个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呢？长平先生，您的看法？
应该说中国政府，或者叫中共政府，比很多专制政府更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言语的重视。他们从早年的宣传队到现在的这个新媒体的运用，都是特别的重视。这些宣传呢、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就词语本身就是力量，它的确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像奥威尔说的，这个思想会腐蚀语言，但是反过来，其实语言本身也会腐蚀思想。对，这是中共一直在做的事情，用各种这个特定的语言和这个被这个人者一直被这个固定化的语言、被扭曲了的语言或者被枯燥化了的语言来驯化民众的思想，它是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一方面要用各种这个相应的这个所谓智慧去反抗，另一方面 我还是我刚才强调的，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是一种对我们智慧的浪费，这是一种屈辱。
嗯，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想毫无疑问了，因为作为议员的这种规训，其实是专制政权统治民众的最主要的方式。其实在中国，我当年也做过几年记者，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你当要采访的时候，把一个话筒伸到一个采访对象面前，他一张嘴一定是那一套官方话语，他们一定往往会说啊，从客观上来讲，我们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国家层面、全球层面诸如此类。你非常可以看到官方的这种话语规训，其实深入了每一个民众的骨髓，你说会不会影响他的日常语言和头脑？他当然会。其实这也是他们统治的一种需要。但是很多民众的，就是我觉得有点恐惧的，就是被洗脑而不自知，完全接受了这一套的语言和这套语言带来的思维模式之后，并且还不断的在强化，反过来还没有任何自我去扬弃、抛弃的这种想法。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今天有不少的观众朋友，这位是来自广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那个首先那个挺高兴认识你们啊，第一次打电话给你，
欢迎您。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完了以后，我也希望多参加这种活动。首先我是站在中国政府立场然后发声的。今天讨论的话题我也听到了，但是我想跟你们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现在马上就是倒台了，有没有一个比较切实的方法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好的，就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马上？有没有我想问一下，就是嘉宾啊，有没有马上的制度来拯救这个老百姓现在就是说这个生活状况？
嗯哼，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说这些言论究竟是为了什么？
嗯哼，好，谢谢您，广东的邹先生，我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谈，然后请常平先生做答复。温先生，您请先。
我想当年马来西亚那个对罗马尼亚那个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时候，他们只花了7天就建立了新的秩序。中国的话传统上是有基层自治的传统，例如在清末的时候，各省马上纷纷通电独立，然后有局部也开始联省自治。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当然往前面这几句话都是政治正确的话。事实上我对现状略悲观，也就是说当这个政权不断地抓着他的权力，不愿意让民众去做这种民主训练和这种自治训练的时候，他一旦崩溃，中国会面临一个阶段的失序的过程、混乱的过程。但是这也是为了结束目前这种惨重的统治的代价所必然付出的另外一个代价，然后我们希望再往后能够会变得更好。
是，常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没有马上的替代方案，还不如现在的中共继续维持他的统治。
是这个意思。
这个背后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我们还需要时间，这个来让民众、让公民社会建立，或者让民众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那么社会才可能最后完成民主的建设。这种首先呢，就是他预设了一种立场，就是说预设了一种方向，好像中共现在在朝着民主的方向进行，那么我们需要时间。首先这种预设可能是错的，我们会发现在很多方面，比如10年前的南方周末和今天的南方周末，在很多方面他的言论自由方面，他可能是相反的方向，他是南辕北辙的，就是他是如果这个方向本身就不存在，那么这样一种所谓需要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另外呢，就像北方刚才说的，的确是这个现在的社会变化之后，马上这就要带来混乱，结束之后就要带来混乱，这是中共本身宣传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现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上来一个川普这样的这个让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多的民众，甚至超过半数的民众不满意的一个总统，他是不是马上就带来混乱，这带来了战乱？这并不是这样。 这个这本身是种恐吓，本身是种这个宣传语言。
嗯哼，好，我在这里呢，我想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啊，他们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中国共产党是最奇葩的共产党了。就算苏联共产党对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中共对于空气污染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甚至还有大量的五毛评论员出来传播雾霾是美国阴谋。官方的专家出来说中国霾是无损健康的霾。这个共产党简直荒唐和腐败透顶。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刘鹏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现在在网上一些晦涩的语言有一种高级黑的含义。其实如果当局倒行逆施，大部分正常的人包括体制内的人都不会认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了这么多段子的原因。那么节目我们最后呢，大约还剩下三分半钟，我想交由两位专家，你们各自有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来跟我们谈谈，从我们刚刚的探讨，这个在当局的这种所谓的不可描述现象之下，民众要如何来运用他们的智慧，那么如何来学习了解来辨别，那么在特别又在另外一方面，国家的宣传机器也有不同的一套说法，我想请两位专家给我们的中国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提供你们的建议和看法，他们应该从哪些渠道来了解事实的真相呢？我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谈。
我想因为中国的雾霾是因为它整个的结构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就当局不愿意面临大量失业的情况出现，所以他们只能对那些污染型的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能够继续创造经济增长，能够继续创造就业，我想这个是雾霾会长期的严重存在的原因。但是我刚才也提到，当局不得不去禁止雾霾这个词的使用，包括不让气象预报部门说这个雾霾，也不向微信公号删除几乎所有的关于雾霾的文章。也就是当局在深知现在社会危机深重的时候，他们担心雾霾成为一个同步的共振信号。那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怎么办？我想首先就是说能想到的方法就争取自救。自救的办法就是说你尽可能多装几个手机应用，有天气预报的，有环保部门的，好让自己对空气这种污染有一个心里有数。然后因为雾霾会直接导致能见度的影响，也对自己驾车出行有一个保障。那另外当然是在家里头尽可能的安装过滤器、新风系统，尽可能的让保证自己的孩子出门的时候能够戴上口罩，然后尽可能跟朋友的去分享这种信息。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很糟糕的这种心理和环境的话，会让一个人变得很沮丧、很抑郁。我想跟朋友们多聊一聊，哪怕私下里多骂几句，统治当局对自己的状况也有缓解。当然另外一个不得不采用的办法，或者尽可能的办法，就是尽早的移民。我想这是目前可以预见的几年内能想到的办法。对于整个现在的日趋恶化这种败坏的大环境，对于一个个体来讲，其实是选项可以说是非常之少，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大家都要吸同一口空气的话，所以这也是所有的中国民众必须要面对的这种最糟糕的状况。是要一个快速的痛快，还是要在过去未来的几年当中因为肺癌或其他癌症而死？
好，长平先生，很抱歉大约只剩一分钟时间给您，请说。
我想说中共的确很奇葩，在很多方面不可思议，但是它并不是从外星来的邪恶力量，它是这个我们，它是根植于我们这个人类之中。如果当年的苏联的体制没有结束，到现在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奇葩甚至更奇葩的事情。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我们不能结束这样一种专制体制，越来越多的奇葩现象还会出现。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在德国的长平先生以及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要为您探讨的，其实也跟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也有很多相关之处，那就是中国当局为何要来封杀网络 VPN。 那么当局政府的这样的封锁是否就能够赶上科技的脚步呢？请您锁定在明天晚上9点的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我是郑玉文，也仅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所有工作同仁，祝我们所有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春大吉，万事如意，祝您有个平安快乐的春节假期。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Shuffle the camera 3.